你的一天是怎么结束的呢？对我来说，是在书桌前完成工作，洗个澡，回到房间，点上暖黄灯光，打开香氛，躺在床上读书。这时候有个可以稳定支撑身体的床垫真的很重要。德国 Emma Hybrid 独立筒床垫陪伴了我好几个夜晚，习惯侧睡的我起床也不再感觉到腰酸背痛。而且还有一点很重要的是，在换了床垫之后，我们家的狗狗半夜在旁边动来动去，我也都没有被吵醒过。德国 Emma 是欧洲销量第一，获得超过75项国际奖项的床垫品牌。现在他们在官网有母亲节的优惠，还可以使用我的折扣码 Lily888 再打9折。那如果你买了不喜欢怎么办？放心，他们有提供10年保固、100天的免费试睡服务。大家好好睡吧，晚安。来到了倒数第三集，这一集在开头必须要给大家一个噩耗，就是我又感冒了，所以这一集我的声音会就是比较低沉，很多颗粒这样子。我那天发现自己有感冒之后回去细数，我在4个月内总共感冒了4次，然后还有一次是确诊肺炎啊，所以我过去半年好像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天哪，你的声音就一直处于一个很有磁性的状态，
就是要好了，然后醒来又觉得哦，糟糕了的那种。我觉得我喉咙已经很健康了。对啊，哇哦。好啦，那今天这一集我给他归类是觉得他是所有事情渐渐开始有好转的一集。
对，
然后我还特别回去看了第二集跟这一集的时间上比较，其实有一个画面蛮明显的，看得出来时间有点推进了，就是有一幕他们要转换的时候，他拍到了秋天的叶子，就叶子开始渐渐变枯了，我就想说好，那我想要去推测大概过了多久。就我来推，我是以那个女孩们在急速的行期去推的，应该是过了3到4个月，从我们第一集开始看到这一集第六集是过了3到4个月。那这一集的一刚开头有一个重点，就是在大家在上一集都在打架或是那种情绪很暴躁的时候，
对，
有一个人开始默默有了变化，而且是非常的默默耶。
对，也有可能是因为剪辑的关系，但是真的就是在这一集看得出来他跟之前判若两人，态度上
面。我也觉得他的锐气减少了很多吗？
对对，没错，
就好像有点变成可爱小狗，从那种好斗的斗牛犬变可爱小狗的感觉。那这个人就是我们前几天也都有提到的，有一个才刚出生没多久的女儿 Chrysler。
没错，我觉得他整个人给我的感觉是他变得更沉稳了，更目标明确的感觉。对，
但我也很好奇到底是经历了怎样的转变。有可能因为我刚刚不是说大概从第一集到现在应该其实也过了3到4个月嘛。
对，
那就这一集播出的时候他还有4个月才能离开，所以其实我不确定是不是因为刑期变短了，开始有一点可以预见展望未来的感觉，所以他的那个浮动的心比较稍微平息了一点吗？还是怎么样？
也许，但可以确定的是他那个时候有提到说他的那个想要离开的心其实原因是没有变的，都是为了他的小孩，然后都是为了想要回到他的小孩的身边。然后当时他也有很明确的提到说他想要为了他的孩子成为一个更稳定的妈妈，因为当时在这个集数里面其实也有提到他的 baby's dad， 他的小孩的爸爸被判有做认罪协商，然后要关15年。然后他听到这个之后，他就想说，那我一定要当一个就是可以让我的小孩能够获得更稳定支持的母亲。
就是既然另外一半都没有办法扶持的话，我要当一个更稳固的支柱的感觉。
没错没错，嗯，对。
而且他那个认罪协商是你认的话你就是15年，你没有认的话你就是40年，
不知道做了什么，
超级长
的。对，但都不知道做了什么。
我不知道是不是其他不同的案子啦，嗯，对。而且他又跟 Chrysler 比起来，他应该 是以成年人的年纪下去做审判的，所以会比较
更重，
更加重这样子。 那Chrysler 的改变，我觉得在这一集没有特别要讲很多，可是至少他有出现的时候，就像我们刚刚讲的，他整个人的锐气都整个减少超多的。
对，
然后可是这个锐气呢进入到谁的身上了，也就是我们的大姐头 Reyes。
没错，
我们前几集其实讲他讲蛮多的，这一集他的篇幅也没有减少，可是我觉得我没有特别想要讲他脾气暴躁这一点。我觉得这一集啊，透过剪辑的方式让我们更认识他更多了。
对，
因为刚开始他第一幕进来的时候是 Chrysler 在接受剧组访问，然后远远看到 Reyes 走进来，然后就说，他回来了他回来了。剧组没有剪辑他的故事是什么，只告诉我们他进进出出20次关护所。嗯，那是这一集才真的告诉我们他到底经历了什么事情。那其中我觉得我每一集挑他的时候都会让我觉得有点震惊的是，在某一次他情绪也是不稳定的时候，他讲了一句话让我吓到了。他说，我从9岁就进入矫正所了。嗯嗯，然后我想说9岁
是做了什么？
9岁是小学2年级耶。
对啊，
还是3年级，反正就是小学生
第
一学年。
对，
然后我想说9岁是认真的吗？可是他没有认真讲。然后这一次剧组就有讲他的背景故事，那其实跟其他的女孩没有差太多。 Reyes 就是在他小时候，他的妈妈就长期有吸毒的习惯，然后就导致经济啊或是状况不太稳定，没有办法好好抚养他，没有办法给他一个安全的空间，所以最后只好被社福机构介入，就将他安置到其他比较安全的地方。那也因为这件事情，他就觉得我妈妈不要我，我很伤心，我明明这么爱他，他为什么不要我，他为什么不在乎我，他只想吸毒。Reyes 也提到说，因为这件事情他伤心到他自杀很多次，可是每一次都没有成功。然后其实我们上一集有提到，就是因为种族肤色问题他跟一个学生吵架嘛。
对，
那今天这一集我觉得应该不是延续上一次的吵架的状况，可是他整个人可能就是
很
基本上同学都没有招忍他。
对，但他整个呈现一个很暴躁然后情绪在崩溃边缘的感觉。但后来也知道原因是因为他在剧组拍到他最崩溃的那个时候，刚好是他妈妈生日的前后。然后这个日期我觉得对他来说可能是某种 trigger， 就是
我也觉得应该是，
对，因为是他应该要跟妈妈一起庆祝，然后应该也是他的剧中也有提到几次他们以前会一起庆祝生日这种回忆，反而在这个时候会对他来说很难熬，因为会跟着其他的不那么快乐的回忆一起起来，包括他觉得被抛弃，包括他觉得他的妈妈选择毒品而不是选择自己的这件事情。
嗯，
对，
就我们前面不是有讲他一直给人家街头感，然后很大街头的感觉吗？
对，
可是其实他讲了一句话让我觉得他其实终究还是个孩子。他在生气的时候他就说，我真的承受太多了，我只想要我妈。
对，
然后我就觉得哦，他虽然还是那种很冲的口气讲的，但他就说 I just want my mom 这样子讲，你就会觉得他的焦虑跟不安心感其实很多都是建立于他觉得被妈妈
抛弃
这件
事
情，是一个长期累积下来的创伤。
对啊，
然后这边我还特别想要提到另外一个，就是在 Reyes 情绪暴动的时候，有一个管理员想要去叫他冷静，然后管理员多讲一句就跟前面的少女们一样，你多讲一句他就情绪更暴躁一点。然后这时候其实我觉得不知道是不是机关里面的各个角色很有默契吗，还是他们真的是因为长期累积合作的经验导致他们合作无间。这时候就有一位辅导老师就很常出现，然后也都是打电话联络家人的那一位辅导老师，他就从他的办公室慢慢走出来，然后跟 Reyes 说，你还好吗？然后 Reyes 说，赶快把我关紧闭，
我要离开这里。
嗯，
然后那个辅导师他没有觉得你怎么这么夸张，你的情绪怎么那么放大，他就说好，他类似说了我在这，那你要不要进来我房间跟我聊聊、
嗯、
应该说进来我办公室啦，不是房间、嗯、然后最后 Ray 嘴巴就说我不要我不要，但是身体还是这样走
进
去了。对，在看那一幕的时候我就在想，好想要知道像这样子的学校跟机关里面有没有什么说好的黑脸或白脸，不能说就是真的黑脸或白脸，就是你知道别人这个状况没有办法 handle 的时候，其他的角色是可以扮演不同的状况然后介入的、
嗯、
我好想知道、哦嗯、但这东西可能就是无法得知，但我在猜嗯，可能有，但是应该是因为这个事件中他没有过多的那种职务的 crossover、
嗯、
因为他们的最终目的还是让这个小朋友的情绪稳定嘛，
对，
所以每一个人都在自己的职业上发挥，希望可以达到让他情绪稳定的这个目的。
嗯，
对啊，
嗯，
所以我就觉得嗯，真的好想知道，但没有人可以告诉我，还是如果听众有人在监所嗯，在关护所工作的话，也可以跟我分享你的经验。
我也很好奇，但是如果是看影片里面呈现的话，感觉那个老师是专门做就是学生状态的评估的那一种老师，
嗯嗯嗯、
因为常常
我也觉得
有好像有两位老师是主要是做负责分数上面，最后面就是会跟另外一位工作人员，包括学生在内一起去讨论说，哎，他目前成绩如何，现在状况如何，然后操性怎么样子的。那至于就是监所里面其他的，包括最一开始 Reyes 在说我要关紧闭，然后就有一个女性员工走过来就说，好啊，那我带你去紧闭室，你必须要站起来我才能带你去嘛。但是 Reyes 那时候就是在一个很情绪风暴的漩涡里面，所以对他而言你跟他说什么东西他都会觉得说你现在就是要中断我，你现在就是要阻止我、
嗯嗯、
所以他就更爆炸、
嗯、
即便这个女性员工她说的很合理，但是后来是刚好也是在那个办公室门外，我觉得他应该真的就是辅导相关专业的老师，他会知道说那这个状态下安抚他的另外一个方式可能性就是让他可以跟家里的成员讲讲话。对，我觉得这很棒的地方是因为当时他其实非常的焦躁，然后他也是第一时间之内他问他，他也不是跟他说你不可以这样子然后如何如何，
没错，
对，而是问他说你怎么了，
我可以怎么帮你吗？
对对，然后 Reyes 才有提到说我现在会这么暴躁，我从来没有跟任何人讲，是因为其实今天是我妈妈的生日，然后我非常的低落，我非常的难过。那也许这当中还有更多细节有被剪掉，但不论如何最后面这一位辅导老师就说那打电话给你的外婆好吗，那最后面才打
电话、嗯、他是问他说、嗯、那如果跟你奶奶通话的话
你会不会觉得
好一点，会让你心情好一点吗？
嗯
啊，我就觉得他真的有把他当个人看，而不是进出二十几次关护所的犯罪女孩这样子。
嗯嗯嗯，对
对啊，
对，就是问他需要怎么样的帮助。但我后来想想好像也是这样、嗯、就是在情绪最失控的时候、
啊、
你越跟一个人讲说按照常理来说你现在不应该感到难过，你不要跟
他就是没有常理、
那
個、我在难过的时候你不要跟我
说
常
理，
說常理的话我就不会难过了。
而且总会有一个我知道，然后就会更生气。
对
对，
我都知道我现在就是要难过这样子。对啊，其实在那一段呢、啊、我有一个 Chrysler 的既视感。
哦，嗯，怎么说，
就是记不记得 Chrysler 好像有一次也是因为他女儿某一件事情然后让他非常焦躁，加上那时候他刑期还很长，他看不到他可以预期的未来的时候、
嗯嗯嗯、
他那一段时间也是很躁、
嗯、
然后我不太确定是不是同一位辅导老师也是在那个空间然后让他打电话给他家人、
嗯嗯嗯嗯、
然后他也因为这样子就冷静下来了、嗯、我就有一种Chrysler 的既视感的感觉。
确实确实，
对啊，其实那个房间存在了很多类似的状况，
对，
像是 Thomas 也在那里打电话给奶奶，
嗯嗯，
Hannah 也在那里打电话给爸爸，
对对
对啊。
但我觉得最重要的关键字真的是我现在可以怎么帮助你，其实那个瞬间也可以让对方就是稍微冷静下来去思考，但是那个思考不是说就是应该说有那个有一个机会可以去说出我现在到底需要什么，
至少它是一个线头啦。
对啊对啊
对啊，嗯，对。然后在那一通电话，就 Reyes 其实有跟奶奶通话嘛，我觉得他奶奶也是个，我想说奇怪，这些少女们的家人们，尤其是
奶奶，
尤其是家里没有犯罪的那个好的成员，嗯，就有点像是 Rose 的姐姐，嗯，然后还有一些其他的角色我现在想不到了，那今天是
奶奶，
对，然后今天是 Reyes 的奶奶，嗯，他讲了好有智慧的话，就 Reyes 就讲说为什么我妈都不要我，我会在这里是不是都是因为她，嗯，那她不要我，她只在乎毒品吗？她为什么都不关心我，嗯，我在这里她都不会担心吗？讲了这种很多就是那种不安全感很严重的投射的话，嗯，然后她奶奶就回答她说，我觉得你误会了，她是有用她的方法在关心你的。然后 Reyes 一样还是讲很多话嘛，她奶奶就说了一句话，她就说你不要担心你无法控制的事情。
对，
然后我想说这是在跟我说话吗？怎么又好像就是跟上一集一样直中我的心了呢？嗯，重点是我觉得他奶奶真的很了解他啦，他奶奶听他说完之后就说，我太了解你了，是不是不止这样子，你还有其他让你烦心的事情吗？嗯嗯，欸，透过电话哦，不是视讯哦，只是那种家用的那种电话而已，嗯，奶奶就可以听得出来，又或是好啦，有可能是奶奶猜的，也有可能是剪辑，嗯，我不知道。但是我就觉得是不是因为 Reyes 这样子的状况，所以大家都知道要怎么抛出那个橄榄枝，嗯，去接住他，嗯，
有可能，
嗯嗯。然后后来 Reyes 一样又讲了一堆，奶奶就回他说，你跟你妈妈一样太敏感了，所有事情你都觉得跟自己有关，
对，但其实不是因为你。
对，最有智慧的一句话就是，这是你一辈子的课题，就跟你的毒瘾一样。嗯，然后我还是觉得是在跟我说话嘛，不是代表我有吸毒，哦，而是有很多东西，比如说太敏感了，你觉得所有事情都跟自己有关，那是你一辈子的课题。虽然前面那件事情跟我没有太有相关，可是其实我妈前阵子跟我讲了一模一样的话，嗯，她就说，佳佳，这是你一辈子的课题，你要学着克服它，嗯，然后就是我很容易为自己不能控制的事情过于担心这件事情， 嗯， 嗯，然后我妈就这样子讲，她就说你要练习，然后我就想说怎么会，
很困难，
对，而且才刚发生而已，我怎么会就是好像在这一集里面投射出看到我自己的样子这样子， 嗯， 嗯，对啊，所以我就觉得某部分我觉得这个影集播到这里第六集，我每一集好像都有一点点收获，都可以把它放在自己的身上，嗯，那种感觉，嗯，
所以在那个当下也很能同理为什么他们在那个当下会这么爆炸，
嗯，然后 Reyes 才真的进去了那个辅导老师的办公室神秘小空间之后，他就比较稳定多了一些些，
对，
但好像没有办法完全稳定，然后其实接下来他还是有一点点状况，
对，就是后面几集其实他的表现也还是看得出来还蛮浮躁的，但至少有关于因为妈妈的生日让她产生的强烈的焦虑这件事情，有因为跟奶奶的对谈而平缓很多。
欸，我突然想到啊，嗯，你看哦，这个举例有点烂，嗯，但是以前比如说你的暧昧对象，嗯，不回你讯息，嗯，但是发 IG 动态的时候，
哦，会
觉得就会让你很在意。所以我的意思虽然没有办法很直接比较，嗯，但是我的意思是 Reyes 的那种心里有一个东西卡住的感觉，嗯，就跟这个好像有一点像，他明明就，嗯，他有喜欢我吗？他不是在跟我暧昧吗？为什么要不回我讯息？为什么要发动态？他在干嘛？所以你就会很整个人就是都不好了，很燥的感觉，
你就会觉得一直去关注一些小小的细节，然后
而且让你没有办法好好冷静下来做一件事情，
嗯嗯，确实确实，
对啊，这是我突然觉得，哦，好像可以这样子比喻，虽然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是很直接的这样子。嗯
嗯，我在 Reyes 身上看到的更多是，因为其实在某一些很重要的事情 发生过的那个时间点啊，其实我发现其实身体会记得，就算你可能忘了，但是你身体其实会记得。因为有一段时间当我没有抓到那个线头的时候，我过去有发现到我的情绪会有一个很像是周期性的东西，然后都会在某一个特定的月份我会非常的低落，就是平常那个情绪的周期一样是起起伏伏起起伏伏，就有点像月经周期那样子，会有情绪起伏的时候，但是会在过去有几年的时间到了某一个特定的月份，某一个月份的区间会特别严重，然后我从来不知道是为什么，但是后来
神秘学可以解释吗？
我认为这不太一定跟神秘学相关，我不太确定，但是我可以确定的东西 是其实你的身体会帮你记忆住很多，比如说那个时候可能有发生一些对你而言很大创伤的事情，只是你不一定会记得。因为我后来梳理起来的时候，我才知道我那个月份的那个时期，特别是那几天，很明确的那几天会特别特别低落或忧郁，是因为我以前就在那个时候有受到很严重的冲击。
真的吗？
我是后来才拼凑出来的。
那你现在会每年到那个时候都稍
微觉得？不会，最重要的东西就是觉知到了之后就不会了。这感觉有一点点像是说在不知道也不是说不知道，在不太清楚自己的身体或者是心理状态会因为经期的关系有强烈起伏的时候，其实会更容易更难过或更忧郁。
嗯，
类似那种状况。那我的状况、
有没有读心理学的听众听到这一段好好奇，有没有这个研究跟有没有这个现象
的分析、啊、我相信有，只是我不知道那个是什么。因为我后来好像也有读到其他的文献，但我现在因为这是突然之间我想到的，所以我才会觉得说其实身体是会帮你记录这些事情的。
因为现在听起来感觉是悲伤或是创伤，
是
那快乐会吗？
快乐的话我就没有特别感觉到，快乐的话反而它会是很清楚的记忆的耶，创伤的东西很容易会忘记。
确实，
但是快乐比如说像我的结婚纪念日啊或者什么什么之类，我并不会特别因为说我不知道为什么今天我特别开心，也许有吧，但是我自己的个人经验里面通常我都会留意到是为什么我突然之间在某一个月份的某几天特定的那几天会非常低落，而且是低落到就是会有很强烈的自伤念头的那种，所以我才会留意到。但是当我抓到那个线头是因为是因为在我什么什么时候真的就是发生那样的事情，所以我才会觉得说如果你的生活中有发生什么你觉得不论是过很让你悲伤或者是让你觉得很冲击的事情记录下来，然后不论快乐悲伤都记录下来，然后当你发现你的日常生活中有一个你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明明都过得好好的，我的收入也好好的，我的家人也都很爱我，但为什么怎么突然之间就开始忧郁了呢的时候，往回翻你的日记，往回翻你的 journal 会有一些线索，因为我是靠这个方式去翻出来的。
或是大家如果懒得用日记的话，你就用 Instagram 的那个回忆功能去看，
对，
怎么几年前的这个时间的自己到底都经历了什么，有的时候会忘记，
真的会忘记，真的会忘记。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趣的回去检视的时候一个线索，就给自己留一点线索。因为相信我，就是假设啊，你今天写下来你的日记，你都会以为啊，我未来会记得。不会，
真的不会。真的不会。
隔了一年之后你再回来就会有种啊，那个时候原来我是这样想的，就是会有这样的情况。所以特别是遭遇类似像创伤的东西，你更容易会忘记，其实更容易会忘记。这是一个可以帮助的方法，但是就像是 Lily 刚刚说，如果有在收听这一集，然后你这个方面是有专业领域，你知道那个确切叫什么，甚至知道有更多专业知识的话，真的可以跟我们分享，因为我知道那个是，
拜托，
那个是
我觉得很有趣，我很好奇。
对，
好，学到了，好酷哦。
对啊，
那我们回来讨论。那其实刚刚提到了 Chrysler 也提到了 Reyes， 接下来还有一位同学想要稍微提到一下他，但我觉得他他在上一集出现的比较多，也就是上一集出现的新同学 Logan。 可是其实 Logan 这个篇幅剧组的剪辑方法是先提到了那个排挤他的同学， Davis、然后先讲到他正在跟一位同班同学交往，然后这个同学叫 Dana， 然后其实也没有讲什么，就只是讲说他们形影不离，然后在教室里面都会牵手，然后大家都知道而已。其实 Davis 欺负 Logan 的状况在这一集还有出现，可是不知道为什么，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有一天 Davis 就跟管理员说，我想要找他聊聊。我不太确定是不是就是学校校方有鼓励他们去化解关系还是怎么样。我以为在那个对话里面啊，就是 Davis 跟 Logan， 因为我们上一集有提到 Davis 每一次欺负 Logan 的时候，我都觉得他超坏的，就是他一直一直戳人家，明明就 Logan 是那个拍不响的巴掌，他还要一直戳人家，然后集体的排挤，我觉得很过分。
会想要去带其他的同学一起去欺负 Logan， 而且都是骂那种真的非常非常难听
难听的话。
对，
我一直以为他们这个化解关系不会成功，没想到 Logan 也是笑笑的。我觉得 Logan 是，我不知道，我觉得他是一个好神奇的小朋友哦，就他没有去翻旧账，他也没有去计较过去他被骂的那个状况。因为上一集有提到 Davis 跟 Logan 以前是非常要好的朋友嘛，
对，
那 Logan 在这一段就是化解关系的这一小段里面，他就提到说，每次我跟你比较好的时候，哪一个同学都会乱说话，那你就不要叫他乱说话了。然后 Logan 就笑笑的， Davis 也笑笑的，然后两个人看起来好像就相安无事的和好了，
就好像就好了。但我在想说，因为这个过程好像是还有一些没有被剧组拍到的其他同学，感觉也是有在参与这个他们之间的纠纷。然后这当中，我认为 Logan 想说的是，其实他还是愿意跟 Davis 交朋友，只是在这个过程里面，不知道为什么每次他们两个开始要走得很近的时候，就会有人类似挑拨离间，然后讲一些谣传的话。因为我记得在 Davis 约 Logan去对谈之前，好像 Davis 就有讲说，我听人家讲 Logan 一直在乱说话，一直在乱传说我的女朋友不爱我，我的女朋友对我怎么样怎么样，但 Logan 就说我没有说这些事情。他跟剧组说的时候，他就说我没有讲这些事情，我不知道这到底怎么样，但是他也会觉得我不想要起冲突，所以一直以来他就是维持前几集一样的调性，就 Logan 就是我真的不知道怎么样，但是我不想要搞进去，因为我觉得
而且他都没有提高他的声音，没有提高他的音量过，我觉得非常的佩服。
对，他一直在忍耐，
因为被误会的时候我一定会觉得大声就赢了，但他没有，我甚至也没有感觉到他真的在忍耐，所以上一集我才会说我觉得他是我会想要抱抱然后觉得就是觉得很委屈的人，但这一集看到他的状况有好转，我也觉得整个人心安蛮多的。而且他在这个状况中，他也没有扮演一个单纯的受害者，然后这个关系也在他就是很冷静的状况之下，两个人好像又重修旧好的感
觉。对，而且我觉得最好的地方其实是看到 Gallopo 也对这件事情有讲说，他们其实很鼓励女孩们可以透过对话，不是对骂或者是暴力的方式去解决事情，所以他们其实是很鼓励这样子的行为的。然后当时我也记得好像就是因为 Davis 跟他女朋友之间的关系，在监所里面其实这样子的事情是不被允许的，
对，
就是亲密关系其实是不被允许，所以他已经有一点被监所的人在观察，虽然没有明讲说大家都在观察他，但是其实监所方还有就是女孩们其实也都有讲说，他们会限制我们之间有过于亲密的来往。
对啊，记不记得 Hannah 有一次第二集的时候很伤心的时候，有一个人想要给他一个安慰的抱抱，
对，
然后管理员就说不准有身体接触。
对，其实他这方面是非常的严格，他们的理由是因为说，假设今天这两个女孩子不论是他们成为非常好的朋友也好，还是他们交往也好，如果今天其中一个人他犯错了然后要被惩处的时候，另外一个人一定会跳出来挡，就是会，所以就会变成是说这就会更不可控，有更多的问题，就会变成是可能明明犯错的是 A， 但因为 B 跳进来他会一起被惩处。那后来 Davis
又或是两个人一起作乱，可能 会更麻烦，
一起反抗，
会更复杂，
诸如此类。
对
对
对
对，就会在管理上面就会变得非常的艰难。那
但是在这一集，其实 Davis 有跟他女朋友手牵手，然后还肩并肩，
对，然后还会就是交头接耳这样子，就是非常非常亲密这样。对啊，
真的，
嗯，所以我就在想说，嗯，他们监所其实也有提到说 ，Davis 其实他的表现都不错，但是到后面是因为开始交女朋友之后，他的各方面的成绩是有下降的，
嗯，
所以他们也更留意。
他在这一集，一刚开始出现的时候，他有讲到，就是他换上了酒红色的衣服，也就是荣誉学生的衣服。那时候其实我想到的是他这样子语言霸凌 Logan。他为什么
没有
可以得到酒红色衣服？
我觉得这可能就是，
其实我一直很想要替 Logan 打抱不平，因为我真的觉得好委屈哦。
对，但感觉这是 Logan 跟 Davis 这个区块剧组没有释放太多片段出来，所以真的好，
对啊，
好不清楚。
甚至他们以前曾经很要好的时候，也是只有一句话带过，也不知道他们到底多要好。
对，就很奇妙。对啊，对啊。
像你刚刚讲到的 ，Gallup 有说很鼓励女孩们去对话去修复关系嘛。其实这一集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关护所里面的课程，而且就之前我在跟那个更生少年协会的访问的那一集里面其实也有提到，甚至应该是说没有这样子经验的人也很好奇关护所少年关护所里面到底在教什么。然后虽然这个美国的制度跟台湾的制度一定大有不同，但是透过这个影集中我们可以看到美国的这一间拉波特少年关护所里面它有一些课程是教女孩们认识性欲和情感还有情欲。然后还有一个是对于自我的行为认知跟人为什么要努力的理由。虽然它的篇幅没有占得很重，但是也可以透过女孩们的反应知道哦，为什么学校要做这个。我们先讲性欲和情感的课程好了。就那个时候一刚开始老师问了一个问题，他问女孩们说人为什么要做爱。然后大家就说了很多理由啊，因为毒品啊，因为很舒服啊，因为怎样，我有点忘记了。
然后也有人特别提说为了要赚钱。
对，就是有一个人很白目，他就说因为需要赚钱，然后后面就会有很小声的小哄堂大笑的感觉。然后其实那时候镜头就马上拍到了 Hannah。 那我觉得啦，这位同学他在开玩笑前他就已经知道他想要造成这样子的
效
果了。
对，
然后其实 Hannah 还蛮受伤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之前有因为就是在街头生活没有收入，所以他必须要去做性交易服务。然后简单来说他们在里面讲很白就是去卖淫啦。所以老师问为什么要做爱，同学回答因为要钱，因为要赚钱，因为是跟钱有关的，就基本上就是在影射 Hannah。 那我觉得 Hannah 当时，其实我觉得 Hannah 也是另外一个我觉得姐姐来抱抱的小宝贝那种感觉。就你知道她是单纯天生，她有一点天兵天兵的。然后那时候那个摄影机一拍到他的时候，他就整个人很萎靡，
他就趴在桌上。
对，然后他就这也是为什么这一集的标题叫做昨日种种并非今日之我。他就讲了一句话，然后他就说我的过去不能定义现在的我，我已经改变了。可是被提到或是被刻意拿出来开玩笑，他还是会很难过的。那我觉得女孩们也没有意识到这样子的玩笑会让一个人受伤，也没有意识到当时 Hannah 是别无选择才只能这样子做这件事情，然后某部分的有一点像是为了生活出卖自己。
就是他们在这方面还是用蛮轻蔑的态度，因为这样的状况好像不止发生一次。没记错的话前几集也有发生类似的情况。然后是 Hannah 在接受访谈的时候，她有提到说其实身边的人包括同学们都蛮瞧不起自己的这一段过去，包括她自己的
她妈妈，
对，她的母亲也是。所以我不知道，就是有时候看她在描述自己还有自己过往带给她的这些伤痕的时候，真的会蛮心疼她的。对啊
对啊。 然后还有另外一个课程，就是他是说叫做努力的理由啦，但我这边我觉得他的翻译有一点点烂，就基本上就是协助少女们对于自己过去的行为去建立认知，对于改变自己的行为的未来再去建立一个展望。然后他有说这个学校的这个教育这一堂课，其实他的目标是不只要让女孩们改变他们的行为，而是改变他们对于自我的认知。嗯，然后我觉得有一个当时在教这一堂课的老师就问了一个蛮好的，就是如果你们想要改变的话，那你们出狱要做什么事情？嗯，这时候大家都超会讲的啊，我要改变我的态度啊，我要跟毒品说 no 啊，我要拒绝毒品啊，嗯，我要开始去上课啊。其实这边说都超简单的，嗯，但做永远都最难啊。
对，
或是老师又说哦，那很好，这个很好，那个很好。接下来就说，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大家提到你的过去的话，你觉得大家会用什么标签去贴在你们的身上？嗯，然后这时候应该是因为是一堂很轻松的课程，所以大家都开始讲了一些蛮难听的话，婊子啊、丑女啊、漂亮、聪明、搞笑、淫荡。然后这时候 Hannah 就大声的，有一点大声的讲了一句话，她说：“妓女。”嗯，然后我就觉得好难过哦，就是 我不太确定，但是我现在想起来。是不是有一点是我知道别人会讲，那在别人讲之前我先抢先讲自己，我会不会就没有那么伤心？嗯
嗯，我那个时候在看那一段的时候其实也有一点点类似的感觉。嗯，对，可是其实在看这个过程里面啊，当他很大声讲说 whore 的时候，我想到的是那个 poor things 可怜的东西里面的女主角，我觉得他们的状况不一样。但是我当时会想到的时候是除了 whore 这个字以外，另外一个是 Hannah 她其实对于这个词也是还有自己的这段过去其实也是抱持着我不认为这个光彩，然后我也是很羞愧的。但是 poor things 里面这一个词在被使用的时候，被女主角这样使用的时候是完全不一样的感受跟不一样的角度。她就是很明显的讲出 I am a whore， 然后我的这一个过去对于你而言是什么感觉。她因为女主角已经经历了一段她的自我探寻，她知道自己的定义是什么，所以她这样子讲出来的时候，那个你会听得出来是她很清楚自己卖淫过，以社会角度来说她就是个妓女，但是他不怎么去评断说这个东西是好是坏，嗯，可是 Hannah 的角度是，嗯，哈，就是有点像是你对，就是哈，你们在攻击我之前我先攻击我自己，这种感觉很强烈。嗯，对。
但那时候因为他讲完他很大声，而且我那时候有倒退回去看他的表情，嗯，我觉得他没有像就是被同学说为什么要做爱，因为要赚钱的那个萎靡的感觉。我有点不知道节目组是刻意把这个东西剪在前后还是怎么样，嗯，但这时候这个班级上面的老师就在他讲出说我的标签就是妓女的时候，老师就看着他说 Hannah，嗯，你希望别人对你有什么了解？嗯，然后 Hannah 这时候就很大声的说，我已经变了，我的过去不能定义我了。嗯嗯，我觉得某部分他这么勇敢的讲出他身上的标签是妓女的感觉，也是有一点拥抱过去吗？
嗯，这就不知道了。
嗯，假设他一直逃避，嗯，就好。对，这个东西是我自己的预设啦，嗯，但是我的意思是说，假设他一直逃避，比如说你一直隐藏，你不让别人知道，或是别人根本不用讲到 whore， 你就讲，啊，的时候，他就超生气，就你把那个WH 的发音发出来的时候他就超生气的话，这个东西永远都会是他的一个罩门。嗯，可能碰到就爆炸，碰到就爆炸。嗯，但至少他有一点像是拥抱了这件事情，虽然这件事情还是过去他自己觉得很不光彩的存在，嗯，他甚至有点后悔的，甚至是别人会因为这件事情去贬低他的，但是他因为拥抱了过去，所以现在他可以大声的说那是我的过去，我已经改变了。嗯，我的过去没有办法定义现在的我。嗯，对啊，至少我这是我看完的这一段感觉啦，就我觉得嗯，他没有 被这个词跟同学开他玩笑，把他变成一个阴霾，然后就不愿意，或是因为害怕，因为恐惧，就走不出去了。
嗯，另外一个讲出类似的言论的是 Thomas。Thomas 的说法是 System didn't define me， 就这个系统他不会去定义我这个人是谁。
对。
然后后来他在接受访谈的时候，有一个独立访谈的片段我也记得，他说也许对这个社会而言我就是一个 a work in progress， 我记得那个时候他好像那样讲，就是一个正在转变的人，应该是这样讲，我有点忘记他怎么翻译了。
嗯，
对，但是他跟 Hannah 其实有点相似，就是他知道说他的过去是那个样子，但是他们也有一个想法，是我也有一个认知，我现在是正在转变的过程当中，然后我想要去继续往这个方向走。嗯，我后来发现其实每个女孩她们在接受访谈的时候都会说出很类似这样子的话，就是她们其实也一直很希望有所转变，然后她们也清楚说自己正在这个转变的过程当中，
过程中，
对。
嗯，
然后 Gallup 那个时候也有提到说，这些女孩们她们其实都，也不是说他们都清楚，而是他们是有这个认知的，而他也认为这些女孩是真的需要再给他们一些机会。
嗯嗯，像 Thomas 那一段是一样，老师问他说你希望别人认为你是怎样的人。
嗯，
他说我希望别人知道我是个有受过教育的人，是个好人。
嗯，
那我知道这里没有办法定义我，我也不会一辈子都待在少年管护所这样子。嗯，所以我才觉得今天这一集给他一个标题，就是我觉得所有事情都渐渐好转的一集。像 Hannah 在第一集第二集的时候，他整个人也是很躁，嘴巴很坏，而且那时候他跟同学的关系还没有那么好。
嗯，
然后同学也会一直就是在他背后说他闲话。那 Thomas 的话，上一集我们不是说他一直爆炸吗？我觉得这一集应该说，我觉得他的那个开关没有打开的时候，他是一个很温暖，或是他是一个很可爱，然后很 goofy， 就是有一点
很逗趣的一个人。
对，有点逗趣会搞笑的人。
对，
但因为他的那个开关非常快，所以这时候说出来他这一句话的他呢，是一个平静可爱的 Thomas。
对，
所以我永远都觉得这是一个这个人的两面，
对，他很像两个极端。
对啊，那提到 Hannah， 其实我觉得这一集一直在讲的就是 Hannah 因为有转变，然后他的刑期也剩得非常
非
常的短。
嗯哼，
然后他跟他妈妈的关系也更进了一步的变得更好。刚开始我们在那个访视家庭访视日那一集的时候，其实在那之前他妈妈是不想要跟他有任何接触的。
嗯，
然后 Hannah 一直觉得我妈妈不要我，是他把我丢掉了。
而且他妈妈也对他说过很真的蛮严厉的话，是直接讲说你真的是丢尽我的脸。嗯，然后有你这样的女儿我觉得很丢脸，这种就是很 harsh， 真的很 harsh 的话。
对啊。嗯，而且那时候我们还有讨论到他爸爸跟妈妈自己的关系不太好。
嗯，
然后还把他
夹在中间，
对，加重在 Hannah 身上。他爸爸就会说都是你妈妈怎样怎样怎样，然后他妈妈就会说都是你爸爸怎样怎样，搞得他自己也很伤心，就会觉得是不是因为我的出生都是我搞坏了一整个家庭等等之类的。但是在访视日那一天之后， Hannah 跟妈妈的关系就变得蛮好的。
对，
然后今天这一集其实妈妈也有寄信给 Hannah， 就我们之前讲到那个很可爱的那个可以打 email 的小，
嗯，
对对，可以打 email 的小电脑。然后妈妈就说，嗯，我知道你快要出狱了，那你要离开之后你想要来我这里的话是可以的。然后 Hannah 很开心。
嗯，
Hannah 那时候就坐在那台小电脑前面，然后召集了所有他的朋友们，然后跟同学们说
我妈妈要我了，
我妈妈要我了。
对，
超可爱。
那边其实我看到很，就是，
你有犯泪吗？
有，
我第一次看的时候也有犯泪。就是你是亲眼见证了一个家庭的和谐，从破碎到和谐，然后这之间是每个人都有努力的，但是，
嗯，
Hannah 的妈妈没有办法在 Hannah 出狱之后要接她，就 Hannah 就是到处跟所有人、工作人员啊、同学啊等等之类的分享这个喜悦，结果她原本是在跟一位监所的 工作人员分享说，欸，我跟你说我妈妈要我了。
对，
然后后来有一个应该是也是帮忙协助，他有点像社工辅导老师的角色，是要帮助这些快要出狱的女孩们去找那个衔接家庭，又或是去帮他们安排那个出狱的时间需要准备什么证件之类的。他就跟这一位有点像社工的角色的这个女性员工说，我跟你说我妈妈要我了，她跟我说我出去我可以去她那里。结果这个员工也是直接浇她冷水耶，
她其实也是面有难色，就是可是你妈妈没有合法的权限
监护权，她说我没有办法做到这件事情，你妈妈没有合法的监护权。
对，
那一瞬间 Hannah 整个人都被浇熄了，她的那个火苗是直接砰然后就不见了。
对，然后她直接
她当下讲了一句话，她说 I hate you， 然后翻了一个大白眼，她的那个黑眼球都在就是后脑勺。对，直接看到整个白眼球。
对啊，
然后她其实也很平静啦，她就说 I hate you， 然后之后没有人说话，她就说我现在就要离开这里。他的这里是指他现在就要离开这三个人，就是管理员然后这个女社工跟他的这个空间。嗯，然后这一集就结束了，
就这样结束了，
就这样子结束了。
没错，
所以这一集到目前为止已经到第六集了，我们其实也才跟一位女孩说再见，就是说再见是指他出狱了。嗯，接下来快要看到的就是 Hannah。 诶，两位哦，两位女孩。
嗯
嗯，对，
嗯，
有两位女孩已经出狱了，然后接下来也快要出狱的人是 Hannah。 但是跟 Hannah 相同处境也快要出狱的人是 Rose。
没错，
所以这两个人现在都有面临即将快要出狱但是不知道要去哪里，然后在要去的地方没有被安排好之前他们都没有办法离开的这一种窘迫的，
还有一个未知数。
而
且我记得 Hannah 让我看得更急的地方是只剩一周他就要离开，然后他本来还很嗨就想说啊，
我
妈妈要我，我妈妈会接我回去，然后已经开始在想说啊之后出去的生活，结果只剩下一周他却得知的消息，也难怪他会说 I hate you。
真的，欸，可是这一集有一段是 Hannah 就是在访视日也有去看她那个长得蛮漂亮的朋友，
嗯，
跟 Hannah 的爸爸，这个朋友去 Hannah 的爸爸家探视他爸爸，嗯，就 Hannah 没有存在，他们是在另外关护所以外的空间，
应该是他们家吧。
那我那时候就在想，
好像他们家，
对，在爸爸家，嗯，我也在想为什么 Hannah 没有办法去爸爸那里，还是单方面他不想而已。
我其实也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还是有合法监护权是他爸爸。我
是啊是 啊，
啊，
有合法监护权是他爸爸，嗯，但是他们也没有说他不能去爸爸那里。
对，但是感觉好像 Hannah 没有想要选择爸爸那吗？就这部分他们讲的其实还蛮
没有很清楚。
对
对啊，但是感觉我自己觉得啦 ，Hannah 的爸爸感觉好像也是有在小小的努力吗？至少他都有提到说就是有在关心他这样子，嗯，知道 Hannah 的近况，不像是 Hannah 在前面几集出现的时候感觉好像真的是一个没有人关心的少女的感觉。
嗯，
那这一集呢就在 Hannah 只剩一周就要出狱但是还居无定所的这个 I hate you 然后就结束了。
没错，
翻白眼这样子。
没错，就结在这儿。
这一集比较短，我记得他在 Netflix 上面的那个分钟数应该也是比较短。
对
对啊，
发生的时间其实也不算多。嗯，
对啊，而且其实我们要倒数三集了，我们刚刚在开录前我们两个在聊天的时候其实也可以感觉到节目组有一种要
收
尾
了
的感觉。
对
啊，所以呀， yeah， 虽然就是这个节目也这样子跑了六周吧，
对，
还是觉得要结尾了有一点舍不得的感觉。
确实，但也会希望这些女孩们都好好的。
对啊对啊，嗯，有啦，我其实就是有点变态，我都偶尔会去看一下
他们后续，
因为他们都有开 Instagram 的账号，
嗯，
然后也有一个脸书的粉丝专页会去更新他们的近况，比如说谁怀孕啦，谁生了第二个小孩
啊，
谁，最近又被抓了啊之类的。
我好像知道最近又被抓的是谁。
对啊，
很让人担心，但真的是也没办法。
嗯，
对啊，
而且其实有一些听众还真的会跟我们一起看 就是跟着我们的进度一起看，然后一起听我们聊剧、欸嗯、不知道大家真的会不会有一种好像真的在加入聊天的感觉，因为只有听众跟我分享说哦，有一起看然后一起听，可是好像没有给我更多的回馈是诶、欸、这个系列对大家来说是一个怎么样的存在，好像有点像是同一集看两次嘛、嗯、还是真的有想再跟我们聊天的感觉，我也蛮想知道大家是怎么想的，嗯，就是在倒数几集大家可以跟我们分享，或是现在要敲完我们之后聊哪一个节目好像也可以
好像可以，
但是影集应该比较好聊，我在想聊剧情片应该有点难聊、嗯、不知道
不知道，
我们到时候再看看，
或是电影之
类的，大家可以敲完
啊,
對啊，你们先写啊我呛你们不敢写结果最后自己麻烦到自己，然后太多了这样对啊，欢迎你们跟我们分享，我是一个很爱看纪录片的人啊，其实爱纪录片比爱剧情片多、嗯、所以大家可以就是告诉我们你们想听我跟小宇宙聊什么、嗯、啊要不要聊不告诉你
我也很好奇大家的想法是什么、欸、因为我觉得同样的段落不同的人看的都有不一样的感觉，
对啊对啊
对啊，
我觉得一定有不一样的解读，
对，然后想到的事情肯定也不一样、啊、因为像是那个时候我在看就是 Reyes 因为他妈妈的生日的关系然后有被 trigger 到的时候我就很感同身受，就是我第一个、
啊真的
哦、第一个想到的东西不全然是同样的状况，不是因为我的妈妈的生日什么所以我也有一样的感觉，不是，而是就是那个你会在不知不觉间发现其实自己的身体有帮你记忆住某些你的大脑忘记的事情、哦、但只是这个东西是 Reyes 他很清楚的知道说因为是我妈妈的生日，只是有时候的状况是你有时候不一定记得那个事件，但是
莫名的烦躁，
对，会莫名的烦躁，而且它其实是周期性的，我觉得这个超级有趣的、嗯、人体不思议
大家有吗？好像日本的一个 NHK 的节目企划
大脑，
然后就有很多那个座谈的艺人嘿，
对对对对对对对，然后还有那个字幕这样伸长然后再拉饼
对对对对，然后越来越近越来越近
对对对，
不知道、欸、大家有这样子的经验吗？我也想要听听看，
有、啊、
就是你的身体可能某个部分一直在提醒你有一件事情发生，然后你没有办法感觉，是好久以后你才发现哦，原来是过去的某一段回忆或是、嗯接近那个创伤的日期的时候，你的身体在重新提醒你，这个跟那种星座运行好像有一点点，
我不知道、
欸、
我觉得没有关系，
就是海浪潮汐的感觉我不知道，我把它混为一谈了，欢迎大家跟我们分享、嗯、如果你是什么神秘学的研究专家或是心理学研究专家、嗯、跟我们讲一下你有没有相同的经验，或是有没有什么研究可以去佐证我们的这个想法，好奇讨论，嗯，好啦，那这一集就要在这边结束了。
嗯哼，没错。
大家晚安咯，我要去保养我的喉咙了。
你真的要保重欸。
真的好烦，我一直在感冒。
对。
好啦，
好，
大家拜拜。
拜拜。